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从雅各书、彼得前后书，我们真的学习到我们日常生活，当我们面对各样难处的时候，我们知道如何去应对。主，你也给我们明白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也求神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乃是客旅。我们永远的家乡是在天上，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虽然我们目前有苦难，但是神，你教导我们，要在大苦难中要有大喜乐。让我们每个人都学习如何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把神的话、神的敬、对神的敬虔、好的行为能够表现出来，让别人都知道。也对我们的苦难，对我们没有受到任何的危害，也让我们的苦难减到最低。也求神祝福带领我们每一位同学学习之后，也能够把圣经的教导能够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能够经历苦难胜过苦难，享受在主里面的喜悦。感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Amen。 好，我们今天开始讲哈，讲第二章跟彼得后书第二章跟第三章。前面彼得后书第一章的时候，孙维川弟兄帮我们教导，就说这个是一个根基啊。我上次我没有他的 PowerPoint， 所以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就是说他一个根基哈。如果说你一直在根基上面，一直一步一步的敬虔上去，从信望爱哈，一直上去，最后呢就达到跟神在一起的同在跟喜乐。但如果说你走的不对的话，你就往下坡走哈，就会进到那种堕落哈、败坏的地步啊。这就是，所以呢，在我们彼得前后书特别教导我们要做一个活石，要建造成为一个灵宫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属神的子民，圣洁的国度，所以我们都是被召啊，出黑暗入光明啊，使我们成为神的使者。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要讲到两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当时他们信徒在那个时代所面对的问题，我想同时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同样还是有这样的问题。所以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所谓的假教师或者假师傅或者假先知的问题啊，这个英文叫 false prophet。那我想我们在这个时代还是有啊。前一阵子不久，那个有一个 Family Radio 的一个负责人，他就在 Radio 宣告说，哎，主耶稣基督要在某年某月某日降临在这个世界上。结果呢，那天日子到了，耶稣还没有降临。后来他说他又跟大家说他算错了，又再一次宣告说耶稣在某年某月某日要再降临，结果还是没有降临。这个就是 false prophet， 因为圣经上讲，特别在彼得后书这里讲，好，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啊，保罗也同样有同样的教导。但是彼得在这里特别讲到我们末日要面临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要很小心，因为有很多的错误的教导啊，让我们陷入那种错误的教导当中，甚至有时候进入到错误的宗教里面啊，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那所以呢，我们要真的是认清主假师傅的面貌，另外一个就是主再来的教导。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两个哈，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彼得前后书的主题就是在苦难中要有荣耀的盼望，因为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一个荣耀的再来，好，荣耀的再来。彼得后书从头到尾 今天我把它 summarize 在这里哈，就是它主要的主旨呢，就是更加的认识救主耶稣基督以及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这在第一章里面所讲的啊，生命和金钱的事。那么如果说你一步一步的能够在上面又再加上去的话，你就可以得以丰丰富富进入他永远的国。也就是好像走楼梯一样，你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哈，就好像走天梯哈，这样子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在我们的生命上累积，然后我们就可以达到进入到神的永远的国度。还有很重要的，在彼得前后书里面讲到两个认识，一个是真的认识，一个是假的认识。好，所以他这边讲到认识之道，也就是说真正的认识，认识这位真神，乃至在留意并纪念经上的话，坚信主的应许。假的认识呢，就是被那些假师父所引进的异端，不要被他们迷惑。所以在认识方面，认知方面，有一个真的，有一个假的。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很多人呢，这个印假钞哈，特别在东南亚地方哈，你知道你现在你如果用100块钱去商店，他都要拿来看一下，对着灯光看一下，或者用个紫外光照一下啊，那就看看你这个是不是真钞还是假钞。那他们银行员呢，他们训练怎么样辨别真钞和假钞呢？他们训练的方法就是你只要认识真钞是什么，你根本不要管假钞是怎么样，你只要认识真正钞票的一些特点、一些特性，它有什么水印，它有什么金属线，它有什么 mark， 它的纸张的直厚、直度、厚度是多少。如果你熟悉了真钞，一张假钞到你手中，你一摸你就知道，一看就知道这是假钞啊。所以呢，我们怎么样辨别不要被假师傅所引诱呢？我们就要真正的明白什么是生命和金钱的道。好，就是第一章里面所讲的哈。好，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使自己无可指责，在为末日站立得稳，可以安然建筑。也就是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我们这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守的道已经守住了啊！我要有那生命的冠冕为我存留。这就是我每一个，就是保罗最后所说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应该要有这样的盼望。所以这个彼得后书第三章就讲到我们这个盼望啊。那我们今天我们慢慢来看这个哈。彼得后书的内容呢，前面是问安，后面这里讲到第一章特别讲到真知识的本质和途径哈，在经验中的成长，在预言上留意。那第三呢，就是什么？就是假知识，一个真知识，一个假知识，就假师傅，假师傅的败坏，他们的结局，他们的行为。最后呢，第三章就讲到基督徒的期待和盼望哈，讲到末世的景况，主的确定，我们的态度。好，上次也讲到楼梯嘛哈，第一章特别讲到不同的梯阶哈，所以我们生命的长进就像走楼梯一样，一步一步一步顺着一个一个踏进去哈。这里就讲到他是讲到说，有了知识又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加上进前进，有了前进又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心又加上爱人的心啊，也就是加上，就一步一步，你在这一步上做好了之后，就在另外一步上再操练，再一步一步操练哈。其实操练爱神的心最难的，这里面你看到最高的那一个是爱人的心。其实爱人的心是最难操练的哈，也是让我们真的学习的。其实这里上次David 也讲过是，信心，啊，信心。盼望跟爱心啊，这三个部分好啊。 我们怎么样认清什么是假师父？假师父是什么呢？他是有丰富的知识，但这些知识都不是真的，却没有属灵的生命，不是真正的认识神。好，所以这个属灵的生命呢，这个属灵的生命是你透过在前面第一章所讲的不断的操练，不断的在读圣经，不断的爱神爱人，这方面来慢慢慢慢的操练，操练出来之后，你才有那种真正属灵的生命。其实一个真正属灵的人啊，你这可以看到他的行为，他的言语啊，甚至他的外表都可以看得出来，他有金钱的外貌啊。但是这些假师父呢，他是有金钱的外貌，但是他里面是没有，不是真正的认识神，而且他们认识是错误的神啊。这张图就可以让我们知道，这张图是什么？披着羊皮的狼啊。其实在那个圣经里面啊，很多地方讲到假师父啊，很多地方讲到假师父，在马太啊，耶稣的教导也有，约翰的教导也有啊，保罗的教导都有讲到假师父。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五节都讲到什么是假师父。假师父他们是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他就是这边就讲到了，外面是敬虔，里面就是凶恶啊。所以这个假师父呢，你不要只是看外貌，你看外貌可能看不出来，你要真正看他的内心，看他的实质，看他的内涵，看这个人是不是真正属灵的人。其实属灵的人啊，属灵的人从他的讲话，从他的思想，从他的言语，从他的态度，其实很容易分辨得出来。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会把我们迷惑啊，有些假师父呢，他们还会显神迹奇事的，他们会做出一些事情让我们觉得哦，好像他们是有能力，但是实际上他们是把我们迷惑了。另外还有就是一种灵，就是那个灵呢，假师父他们有一种灵叫做敌基督的灵。这个灵呢很重要的一点啊，你要如何怎么样分辨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真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假的，也就是说异端或者是邪教啊，这些呢他们不会认耶稣为主，他们不会认耶稣为主啊。所以你看所有的其他的宗教呢，他们把耶稣跟其他的摆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就是假的宗教。我们都知道，我不知道台湾来的可能都知道，台湾有一个叫一贯道。一贯道是什么？一贯道也信耶稣哦，他把耶稣、玉皇大帝、土地公所有全部摆在一起，他全部通通都信就是这个不是，就是不认识耶稣为主啊。所以呢，那另外你都知道有些其他的宗教哈，比如像摩门教或者是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呢把耶稣，他们尊崇耶和华，但是只把耶稣当作耶和华所底下的一个小先知而已啊。所以这些凡是灵不认识耶稣的，这些就是敌基督的灵哈。另外呢，他们不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是敌基督的。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说，耶稣是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来到我们当中啊。所以呢，耶稣是一个完全的神，也是一个完全的人来到我们当中啊，然后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你不承认这一点，这个信仰就是假的啊。 另外呢，还有就是那些假师父呢，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啊。也就是说，他们看起来很属灵，但是实际上，他们的思想跟生活上，他们是违背圣经的教导的。另外还有提摩太后书第四章讲，他们是随从自己的情欲，他们做只是随自己的情欲来做事情，不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做事情。好，这就是假师父。另外最近我上次刘牧师在我们祷告会的时候跟我们讲了，在美国，特别在美国这个时代，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有一种叫做法老的灵啊。那这个法老的灵，就是用法老这几个英文字母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法老的灵。你知道 pornography 就是 pharaoh 啊， pharaoh 这几个字代表，就是 p 就代表 pornography， h 代表同性恋， addiction 就是我们都知道上瘾，毒品、大麻、电子烟。昨天有人在网络上 post 一个照片啊，结果这个照片我知道，就是在我每天回家，我出了880进到 Mission， 那边有一个人站着，一个人拿一个牌子，他说我要大麻，就这边真的写着 I need weed， 他不是说我肚子饿，他说我需要大麻放在那里哈。所以这些都是上瘾毒品，你知道很多的 homeless 也是因为上瘾吸毒的关系变成 homeless 啊。另外 rebellion 的灵啊，这种 rebellion 的灵是在我们，特别是在西方社会所谓的人本主义啊，以特别是有一些教导认为我们应该注重孩子的个性本性，所以就造成孩子那种，如果他犯错的时候，他认为是别人造成的，啊，那很多时候美国的这个律师呢，常常就用这种方式哈，虽然你自己错误，但是你把自己的错误归到别人身上。我们都知道这种叛逆的灵啊 ，rebelling 的灵。另外，堕胎啊 ，abortion，occultism 就是神秘主义啊，邪教。另外 humanism 人本主义，人以人为本，不相信神，也就是这就变成无神论的主义啊。这些呢，就是目前我们在美国这个社会非常泛滥的一种啊一种灵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真的说，我们要为这个国家祷告，希望能够破除这个法老的灵啊，不要影响我们这个时代啊。另外一些常见的异教啊，我们都知道，有没有都听过这些耶和华见证人，有没有常常到你家来敲门的？
其实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他们对三，就是关于耶稣的三位一体论怎么看。这个是一个，
对他们耶和华见证人，他们遵从独从耶和华，他们相信。
就我不知道他们信不信三位一体这种东西。
这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跟他们接触过哈，所以我可能要去研究一下才知道。摩门教，啊，摩门教他们有他们的摩门经，啊，基督教科学会，这是用科学的角度来看，他们否定神迹的，啊，那啊，自由派，现在很多新派的神学，啊，美国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的时候。那时候很多的神学，他们认为圣经，他们按照很多的方法来讲，说圣经有很多是不正确的，啊，他们不相信圣经里面所说的，啊，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所以后来呢，在芝加哥，他们有一群基督徒就成立一个叫做“圣经无误论”哈，这个团体啊。所以他们自由，这是自由派的神学哈，他们有很多新派的讲法。因为我们都知道统一教，统一教是什么叫统一教？文显明哈 ，unification 统一教。他们呢，统一教他们常常举办很多的这集体结婚的，他们就是教主把他们教徒 他们配对成为啊结合在一起。另外现在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叫做全能神，有没有听过这个？我这全能神最早叫做东方闪电，啊，就他们有一个叫做女先知，他们认为呢，弥赛亚降世，第二个弥赛亚是女的，啊，所以他们全能神现在，你如果在网络上要很小心，因为全能神的很多人他们常常会主动要跟你，特别在 Facebook 上会主动要跟你交友。然后跟你交友之后呢，他就会把他们全能神的一些教导来影响你，所以这个要很小心啊。另外有些网站，他们有些网站呢也很迷惑人的，好像是看样是基督徒的网站，但是实际上是全能神的哈，这个要特别注意。好，什么是假师父的面貌？看我们的讲义哈，假师父的面貌。第一个呢是否认主，就刚我们刚才讲了哈，你们看第二章第一节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也就是说他不承认耶稣的救赎，不承认耶稣是他们的主，啊，所以辨别假师父，第一个很重要的，如果这个教导啊，他不承认耶稣是主，或者不把耶稣当作是最高独一的真神，或者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的时候，这就是所谓的假教导、假师父。第二个呢，他们是行邪淫哈，也就是他们生活淫乱哈，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的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了啊。其实有很多的邪教，有很多的异端哈，他们有很多那种他们有所谓的集体生活的一种方式，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以前有一个叫做 Jones， 然后他把他的信徒全部带到一个岛上面去生活，最后呢他甚至他跟他里面的信徒都有很多不正常的关系啊，生了蛮多的孩子，最后呢他下令让所有的信徒每个人都喝他放毒药的水，最后全部人都因为喝了这个水而死亡，啊，这很早以前发生的一件事情。好，第三呢，他们贪财利，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扭造的语言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延迟，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所以如果说这种常常叫你用不正当的手段来夺取财物的这个就是一些假的教导，他们主要以贪财为目的的，好，另外在下面一点，这相信假师父的结局啊，或者是不前进人的结局跟报应。我们看二章四节哈，这里讲到，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到地狱，交给黑暗坑中等候审判。天使也犯了罪哦。什么叫做犯罪的天使啊？
魔鬼
就是犯罪的天使哈。其实魔鬼带了三分之一的天使一起坠落到阴间哈，这就是魔鬼哈。他说以犯罪的天使堕入地狱为例哈，就是这些犯了罪，他们就会下到阴间里面哈。 二章第五节呢，就是以古人不信挪亚，结果被洪水吞灭为例哈。就是他们讲神也没有宽容，这里特别讲到一个字，宽容啊，没有宽容。前面呢也有讲到哈，并不延迟，也就是说你是犯了罪的，你是做那种假教师，特别这里讲到贪心贪财的话，神的惩罚会速速的临到啊，会速速的临到。那神也没有宽容，神把他们丢啊，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所以神让洪水毁灭了那一世代的人，只保留了挪亚一家八口。最后第三呢，就是以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毁灭为例哈。我们看到二章六节到二章九节，就讲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境界啊。你可以看到在挪亚的时代，人们那个时候行神看为眼中恶的事情，神说神那时候甚至后悔造人，所以他就毁灭。但是他看到挪亚一家是一个义人，所以就叫挪亚建了方舟来拯救他们。所以他另外在我们都知道，在创世纪里面讲到罗德就住在索多玛俄摩拉啊。那么罗德他们是义人，所以神呢就派天使把罗德救出来，但是神就毁灭了索多玛俄摩拉两个城市，派天火把他们焚烧啊。你看他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引起忧伤的义人罗德一家，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所以这是神特别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行不敬虔的事情，如果我们走在异端邪说当中，如果我们不是一个义人，或者是我们没有敬虔的心态的时候，神他不会搭救我们，神会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行在不义当中的，我们最后的刑罚就是落入地狱的火，这是在这里所讲的。如果说你是相信假师父，虽然你好像表面上你觉得你是相信神了，但是这是假的教导，被假师父才引诱，那最后的结局就跟神在历史上在圣经旧约里面所讲的那些不敬虔人跟他们同样的结局啊。好，这里呢从二章四节到二章九节呢用了六个字来讲那些不敬虔的人的他们的态度啊，用六个字。第一个是讲到他们犯罪，什么叫犯罪呢？就不合神的标准和心意。其实犯罪的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你射靶的时候没有射中靶心啊，也就是说你没有按照神的规矩来做事，没有按照神的标准和神的心意来做事，你就是犯罪。另外不敬虔，不敬虔就是说不对神啊，我们叫做亵渎神，或者是说不把神当神，也就是说去拜那些假神，这就是不敬虔。另外二人呢就是肆无忌惮，不信真神，淫行呢就在性上面放荡，生活无约束，不法就是触犯法律，不义就没有好的道德行为。这些 都是那些不敬虔人的罪行。所以要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心态或者这样的行为哈。那在第二章以后，第十节以后呢，他又教导彼得，又教导他们说我们怎么样分辨那些假教师哈。那这些假教师呢，他们是纵欲不法，胆大妄为啊，无卑如畜类哈。他把那些假教师骂的啊，真的是你看，看到我们看到这里面哈，他讲说那些随从肉身重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哦，可以看到那些人啊，他们随着自己的情欲、纵欲去做那些不法的事，啊、哦，也就是说不尊敬神、不尊崇神，甚至毁谤神，而且他们心中没有惧怕，啊、哦，他们不知道神实际上。神的惩罚就速速的会临到他们。另外第二章十一节呢，特别讲到其实在所有的圣经里面讲天使讲最多的是彼得前后书、哦、彼得前后书里面讲很多天使、哦、就是天使虽然力量权力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哦、也就是说他们呢真的是胆大妄为哈、哦，他们啊、其实天使，我说，常常有些人会去拜天使，因为天使其实天使是什么？天使虽然有权力，但是天使的权力是从神来的，神告诉他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啊、哦，其实天使最重要的是要去顺服神。因为他是神服役的灵，但是如果说天使得到这种能力，他认为他自己高傲自大，认为自己有这种能力，他可以去妄所任所妄为的时候，这就是堕落的天使啊！这些天使最后就跟魔鬼一样降到阴间去了啊！二章十二节，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情，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哦，说到这些那些毁谤神的人，那些自以为义的人，那些自我尊大的人，那些放纵情欲的人，那些假师傅、假先知，当他们正在。宣讲假那些那个要宣讲啊假那些假的真理的时候，啊，正在败坏的人时候，自己必遭败坏。也就是他们败坏别人，他们自己必定遭到败坏啊。那么我们看这些人呢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行为不义得不义的工价。二章十三节说，他们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他们已被沾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作息，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所以这里就讲到说，不要与恶人同席啊！哦，你明明知道他是恶人，你跟他一起同席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被他们所沾污哈！啊，所以。这里彼得特别教导那些人啊，你们要很小心，甚至要避开那些假教师假师傅，甚至连跟他们一起吃饭都不行，都不可以哈，因为免得被他们所玷污哈。然后他被咒诅的二章十四节，他们满眼是银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这里你看讲到哈，这里真是把那些假师傅讲的，他们是满眼银色，而且犯罪， 不但他们犯罪，而且是引诱那些心不坚固的人。啊，他们当他们犯罪之后呢，就变成了习惯性的贪婪。啊，他们这些人是被咒诅的，是被咒诅的种类。第六，他们遗弃正路，随从巴兰。二章十五节讲，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大家知不知道巴兰是谁？巴兰是旧约里面一个先知。那么非利士人要收买他，要他去咒诅以色列，给他很高的价钱，说你去知道他是先知，所以叫他去骑着他的小驴子去咒诅，要到以色列那边去咒诅以色列。结果他骑着驴到半路的时候，驴子开口讲话，因为有天使在前面挡路。后来呢，他还是去了，不过他并没有说出咒诅的话。所以他就说，他这里面讲到巴兰的例子，就是说他们离弃正路，他们就为了那不义之财，就像那个卖主的犹大一样，就为了30两银子就把主出卖了，这都是为了那不义之财的工价的先知。好，另外他们这些人是怎么样？是虚有其表，引人犯罪，瞎子领路。二章十七节讲，这些人呢是无水的井。那这个井有什么用啊？你井的目的就是要人家打水嘛。你无水的井表示你心中什么都没有，你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也就是说，这下面讲我是他们虚有其表。这个狂风吹逼的雾气一来，风一吹就没了，就风吹云散了。他们所剩下来的只是墨黑的幽暗，也就是在他们心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黑暗的一面。另外呢，二章十八节讲说，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也就是他们呢，自己作恶还要引人作恶，引人进入那种虚妄，他们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来引诱他们。其实有很多的异端异教，在那时候，在罗马时代的时候，他们在庙里面都有所谓的庙妓，他们用那种好像是交合来归送战神。另外那时候还有所谓的献祭，把人拿来人的生命拿来献祭的事情。第九呢，就是瞎子领路。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做做败坏人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他们说应许人因着他们的信仰可以得到自由，但是自己呢却是被败坏，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所以他们是活在罪里面，他们就是罪的奴仆。第十，背道而行。二十节，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的更不好。这是讲到那些本来你是信主的，但是呢因为受了那些假教师假先知的引诱，就离开了正道去追随那些假教师，所以他们末后的景况比他们信主的景况更糟糕。其实有些人他们信了主之后，所以我就觉得有些信，特别是初信的弟兄姐妹，要你们要特别的关注他们， 因为当他们出信的时候，他们心中呢就想要得到更多，想要认识更多，那他们就是常常很渴慕到各个地方去，比如说这里有开布道会，那边也去，那边啊这边有特别的聚会也去，但是有些时候有些聚会他不知道是挂着羊皮的狼啊，进到里面被迷惑了，就掉到里面去了啊，所以要很小心啊。然后他们晓得异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这个彼得讲哈，你传福音给那些人，他们刚信了，但是后来他们所谓这讲背道，背弃了传给他们的真知识，而反而去顺从那些假师父假教师。彼得说还倒还不如不要传给他们啊，他们反而是，就是其实有很多的基督徒，我觉得在特别在这个时代哈，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走偏了路，然后他们所作所为呢，就像这里刚刚所说的假教师、假师父，他们的一些行为，因为他们的行为反而会影响其他的人成为别人的绊脚石。也因为他们带着基督徒的名号，却做不出来基督徒的真实的生命，因为他们这样反而会败坏别人，成为就像彼得前书所讲的，成为绊倒别人的石头。二章二十二节呢，他们是自食恶果。俗话说的真不错哦，这个俗话呢，其实这里是真言书里面所讲的，也就是当时他们所流传的真言书，说狗所吐的他们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了。这个就是用这样的话来讲他们，他们是自食恶果，自食其果。好，这里就讲到假教师，所以我们对我们来讲，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哈，我们最重要的，我们应该好好的学习圣经，按照圣经的真理来教导来行哈，不要说到，你知道有时候网络上你可以查到很多的东西，但是网络上东西要特别的小心，因为有些错误的教导在网络上流行哈。因为他放在网络上任何人都可以看，也没有任何的censor。他有时候打着基督徒的名号讲了一些东西，但是你以为他讲了，但实际上他就慢慢引诱你进入到那种错误的教导，所以要特别的小心啊。所以我想我们最重要的还是以圣经为主啊，以圣经为主。其实有些教导呢是属于新派的神学的教导，也要特别的留意哈，要特别的留意。那最重要的还是自己多读圣经，就是说有时候彼得前书里面也有讲到说，我们不要做那个属灵的婴孩，我们要长大成人，不是只吃灵奶，乃是要吃干粮。吃干粮就是我们自己可以自己读圣经，自己从神那边领会，求神赐你圣灵的智慧，让圣灵在你的心里面带领你明白神的真正的知识啊！这就是彼得前书给我们特别的教导啊，叫我们不要去随从那些假师父，不要去被他们的那些教导，还有他们的行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来引诱而掉入他们的陷阱当中。好，第三章就讲到末日主再来的教导啊，这里讲到末日的时候神要从天上降临，而且圣经上讲到神要降临，要到降临在耶路撒冷啊，从耶路撒冷的东门降临在那里啊。这彼得后书在第三章一开始呢，保罗就写出他说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他是说，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是第二封信，这两封信都是提醒你们 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啊。所以呢，这个两封信，其实这两封信呢都是提醒你们，而且是激发你们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一个诚信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啊。所以呢，他就是要提醒信徒呢，激发他们，我们所谓诚实的心，其实就是我们的良心啊，我们的良知，我们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用那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那种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得责备自己的那种心啊，这个是诚实的心。另外呢，就提醒我们信徒呢，纪念先知的预言，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什么叫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其实就是圣经。这圣经就分为两部分，一份是先知所说的话，先知书，还有历史书。其实历史书也属于是先知的书啊。那其实所谓圣先知啊，其实主耶稣自己也讲到哈，他就说圣经啊，就是先知跟诗篇里面所记载的一些事情啊，所以这些都是预先先知所说的话，也就是要我们明白神透过圣经所给我们教导的话哈。另外呢，还有主救主的命令。我想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给他的门徒好几个命令，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命令是什么？
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啊。其实如果说你仔细来看一下耶稣哈在世的时候，他所有的教导就只有两点。他说律法的总纲哈，也就是把旧约的十诫可以把它归纳为一条或者是两条。这一条叫做什么？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要爱人如己。其实旧约你看十诫里面讲，第一诫第二诫第三诫都是讲到神，你要信独一的真神，不可做假见证啊，不可亵渎神。然后呢，其实讲到说你要孝敬父母，你不能贪爱别人的钱财，你不能杀人，不能偷盗。这些呢是讲到跟人的关系。所以真正的整本圣经的教导就是两条。第一条就是怎么样是把你的心能够尽心尽性尽力去爱主。当你真正的爱主之后，你才能够从你的内心把神的爱，神对你的爱去能够去爱别人。其实爱人是最难做到的，人都蛮自私的，人都是爱自己，但是如果爱能够真正做到能够爱人像耶稣一样，其实耶稣他所做的是舍弃了自己的生命，舍己为了救世上所有的人，这个爱是最大的爱啊，这个是最大的爱。那么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所以这里有四点哈。第一点就是要激发你们诚实的内心，让圣灵住在里面。第二个呢，要纪念，要遵守圣经里面的教导。第三个是主耶稣的命令。主耶稣除了讲这个爱神爱人的命令，还有一个叫做大使命。大使命是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啊，然后教导他们，让他们给他们施洗。所以啊，传福音也是我们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好，这是他写这个书的目的，就是让他们知道。好，他写这两封信最重要就是四点：激发你们的爱心， 让你们可以熟读圣经，并且接受主的教导，还有接受使徒所传给他们的教训。好，另外最后呢，就讲到主再来，该死的时候，有后来就有些人要问哈，其实那个时候，主耶稣自己说过了一句话，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将来要来接你们到我为你们预备的那里去。”也就是说，主耶稣自己亲自告诉他们，他会再来，他会复活。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的基督徒都非常的坚守耶稣基督会再来。但是有些人，他们就心中有些怀疑，主的降临的应许是什么啊？所以有些人就不相信主耶稣会来哈。所以呢，他在这里就有一些教导，教导那些，第一个他就先驳斥那些否认主再来的人，他说第三章第三节这里讲，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也就是那些人会来讥笑那些基督徒，说嘿，耶稣要降临要再来，他们对你们的应许是什么，你们知道吗？然后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人是一样。他说你看，耶稣说要再来，但是我们到现在还没看到他来。我们这个世界就好像当初啊，神创造这个世界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改变，没有任何的主再来的迹象啊。好，那么第三章第五节他就讲了，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令有了天必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啊，这就是彼得就告诉他们，你们这些不敬虔的人啊，你们要小心了 啊！你们已经忘记了，在最早创世纪就告诉你们，神就已经立了创造世界，有了神的命，有了天，神就是说有就有，命令就立。然后呢，然后地就从水而出，啊，借水而成的地，啊，所以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只是讲到挪亚的时代啊，被水淹没了哈，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只留到不，他说你现在我们这个地还是留着的啊，但是在末世界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呢，最后的审判不是洪水的审判，这里彼得特别讲哈，第一次毁灭全世界人类是在挪亚的时候用洪水毁灭，但是毁灭完了之后他拯救了挪亚一家，挪亚出方舟的时候神就设立彩虹，彩虹就是神跟人的立约，这个约说什么呢，说我不再以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但是彼得这里讲说呢，到那个时候你们这些不敬虔人要受到审判，要用被火来焚烧，也就是说到最后这个世界被毁灭不是用水，乃是用火来毁灭啊，用火来毁灭。三章八节这里讲，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知道，当这个特别在圣经里面讲到亲爱的弟兄的时候，就是特别跟他们讲，就像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就很重要的说，我一再的提醒你们，我亲爱的弟兄啊，我从内心里面 非常的迫切的告诉你们，有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忘记，哈，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啊，也就是说我们主的日子跟我们的日子不一样，我们在地上好像很长的日子，但是在神的日子很快的，所以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说要毁灭这个世界，将来他是会毁灭这个世界的，哈。然后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层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个就是为什么神到目前还没有毁灭这个世界的原因。神不是不来，不是单言，乃是宽容。这里讲到宽容，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前面讲到，如果是你是一个作恶的人，神并不宽容你。如果你是一个行在异端里面遵从那些假师父的人，神也不宽容你们。神宽容你们乃是因为愿意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悔改。所以神给我们一个大使命，要把福音传遍地极，就是希望人人都能够悔改啊。好，这里讲到主再来的景象，最后主再来的景象，可以看到这三章第十到十二节，就是彼得特别跟我们讲到主再来的那时候的景象。其实他主再来跟保罗也有讲到主再来，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哈。他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像小偷。你知道小偷什么时候来啊？你知道吗？不知道。小偷什么时候到你家来？你不晓得，没有办法提防了。也就是说，其实主再来的日子没有人能够知道。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说我神圣灵告诉我说主什么什么时候要来，这完全是假师父假教师啊，因为主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像贼一样啊，而且呢是趁我们不备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所以主再来我们要很小心，有时候呢就是在我们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主就来了。所以我们要真的是，这彼得特别教导我们要警醒，啊，要勒住我们的腰带，啊，我们要真的过敬虔的日子，真的主再来的日子，我们真的不知道啊。他说那一天呢，那日就是主再来的那日，天必大有声响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灭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这个很多人讲说这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核子弹把整个地球毁灭的样子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很小心哈，要看这个是彼得在多少2000多年前都已经讲了，这个那一天世界毁灭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么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好，这就是末日的景象。我这边有一个图我跟大家看一下，末日就这个样子。这是人家想象出来一个地球被毁灭的情形。但是我们人那个时候我们圣徒在哪里啊？我们一同被毁灭吗？不是哈，我们有盼望的，我们不是跟这个地球一起被毁灭，因为那时候有所谓的新天新地，我们基督徒圣徒都要住在新天新地里面哈。好，这里讲到信徒应当如何等待主的再来啊？3章11节这里啊，等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我这边好像没有把这个经文打出来哈。哦哟，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看一下圣经好了，三章。好，第十三节哈。也就是说，信徒应该我们要怎么样等待呢？我们要有这四点哈，因为这三点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过敬虔的生活哈，要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这是十一节哈。然后第二个呢，要盼望主再来的日子早日来到，这三章十二节，这里讲到切切渴望神的日子的来到，好，那。第三呢，主再来的是新天新地，并有神的公义在其中，这是神的应许哈。这是三章十三节所讲的。好，我们看一下三章十三节怎么讲。啊，我这里没有这一节哈。我们来再一起来念好吗？三章十三节，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好，那。好，其实呢，另外还有呢，应当如何等待主的再来呢？其实在其他的福音书也有讲，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殷勤做工传主的福音，也就是说我们呢应当按照神的大使命把福音传遍天下。当我们把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这就是主再来的时候哈。另外使自己没有沾污，无可指责，认罪悔改，做圣洁的生活，然后安然忍耐等候见主，不要忧愁，不要被假师父所迷惑，这个是很重要的。在末世的时候，其实在保罗在很多其他的章节，哥林多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也有讲到，到时候有假师父的出现啊。约翰一二三书也有讲到假师父啊，也就是说到末世啊，然后启示录的时候也有讲到假先知啊，也有讲到啊，到那个时候会有很多的假师父出来迷惑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们要立定心志哈。我们要过圣洁无可指责的生活，不要被假师父、假教导、假教师所迷惑。好，那么保罗对主再来的教导呢？主再来的时间我们都不知道。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节这里讲到主再来的日子，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哈。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节这里讲说我看一下，因为你们自己明晓得主来的日子好像夜间的贼一样啊，这跟这个彼得所说的是一样啊。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突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啊。另外呢，末日会有灾难哈，末日会有灾难啊，就像刚刚我所读的哦，灾难就会突然临到他们。另外呢，要敬虔度日，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八节这里讲到，你们真的是到那个时候，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敬虔度日啊，在那个时候我们要等待主的再来。好，彼得最后的劝勉，第十七节第十八节，彼得最后的劝勉说，警告信徒要防备错谬的教导，在真道上要站立得稳，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第十七节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这里写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堕落。
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这里就讲到两个，就是不要被错谬的教导所引诱，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第二个呢，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这个知识是真的知识。以上第一就是在彼得后书第一章里面所讲的，要有知识，知识又加上节制，有节制加上忍耐，有忍耐又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加上爱弟兄的心，有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好，当我们有了这样的基础，敬虔的态度，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我们到末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抵挡那些假教师的教导，也让我们可以能够在真道上站立得稳，不被打倒啊，在知识上有长进。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大家一起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让彼得在彼得后书这里对我们苦口婆心的教导，让我们明白主再来的意义，也让我们真的能够敬虔度日，让我们学习圣经，也让我们在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也让我们能够敬虔的等待，等待耶稣基督的再来。求神保守我们每个基督徒能够在自己的生活生命，自己的知识上得到敬虔，能够认识神，也对未来主再来有美好的盼望，让我们都能够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都像保罗所说的，我们都一起被提到天上，与耶稣基督同在，那是何等的美好。我们愿与耶稣基督一起作王，一起作王千年，来统治这个世界。感谢主，我们是与主耶稣基督再来是有份的。这样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